诸位同学请坐。我们接着再看七觉分里面第四喜觉分。这个喜非常重要。中国古谚语有所谓，人逢喜事精神爽啊。所以我说喜是人生的真正最好的养分啊，最好的养分。无论对于身体，对于容貌，对于精神，都是非常完善完美的。无论是法佛法啊，凡是修学其如境界都会得到啊，欢喜啊。我们现在人有所谓讲成就感，他学习的一样东西啊，有了成就，特别是有了很可观的成绩拿出来，佛法讲法喜充满。儒家你看《论语》第一句啊，第一句就说的这个问题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。那个乐就是我们此地讲的喜觉分啊，佛法称为法喜充满。他的精神怎么会不好呢？啊，那么世间人中年以上啊，都很重视自己的健康，啊，这是真的。啊，中年以上，什么叫福报了？健康就是福啊。啊，你有再高的地位，再大的权势，啊，再富有，身体不健康，那不是福啊。啊，我早年在台湾，台湾大家也知道啊，有个煤矿大王啊，李建新。啊，我跟他很熟悉。晚年呢，他得老人痴呆症，十几年睡在床上，那真是享福啊！每一天三班护士伺候他，啊，就是一口气不断，啊，什么都不知道了，啊，家里的儿孙亲人都不认识。只能算福报吗？只能算享福吗？啊，他的二媳妇，虔诚的佛教徒，曾经问过我，怎样帮助他的公公啊？我说方法是有啊，你们家里人不会接受我。啊，什么方法呢？佛法里讲得很清楚，修福啊，修福布施供养啊。你 你们家里面有的是财富啊，多做一些社会福利事业啊，帮助一些苦难的人。谚语所谓舍财消灾呀、你看看你那个公公一年的医药费用要多少，你能把这些医药费用捐献出来，那么他老人家就会产生两个效果。一个呢，他还有寿命，他就慢慢就好起来了，健康就恢复了，舍财消灾。如果寿命没有了，他就早走了，走的时候大家都平安了啊，家里老人常年生病了，一家人都劳累呀。他寿命没有了，但是他福报没享尽啊，所以躺在那里享福，在那里花钱啊，他钱没有用完嘛，就这么个道理。你要真正想通了，你想想看，一年需要花这么多钱，十年需要花多少，你把这个钱拿去做好事啊。可是家里人不信佛了，只有他一个，讲不通啊，那讲不通只好随他去了啊，自己念佛天天给他回向，除这个之外帮不上忙，喜这份呢很重要。无论是世法是佛法啊，这个喜是正法不是邪法啊，读圣贤书得到法喜，学佛得法喜是正法，这个里头没有副作用。那么现在是世间人啊，天天去寻找喜乐，全都是负面的。现在过年接近，我们所听到啊，一般人同学告诉我的狂欢啊，狂欢是喜不求啊，它不是喜觉分，它是喜迷分，迷惑颠倒啊，不求物啊。这里都有副作用啊，狂欢里面造很多罪业，这福不是正福，这些我们不能不清楚。那么佛教到我们昏沉的时候，用这个方法，用这三法来对治。当我们浮躁的时候呢，下面有三个方法啊，用来对治浮躁。第一个是清安啊，清安觉分。我们这个经上叫疑觉分啊，诸位要知道疑觉分就是清安觉分。 这个字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。宜有晚顺的意思。啊，有柔和啊，柔和的意思。在一般呢，这个翻译里面呢，都翻作清安，意思都相同，断除牲口粗重的烦恼啊，言语如火。行为稳重，这样你自然就远离烦恼，显出如火，远离粗暴。这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同学啊，包括我们自己本身，时时刻刻的要反省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毛病常犯啊。尤其是言语啊，言语的粗暴，不知不觉，有意无意，到底什么原因？我们晓得，烦恼习气造成。从小没有学过圣贤教育，这个不能怪我们。无量寿经佛说得很好啊，先人无知，不涉道德，如有教者啊，佛讲得好。那么我们脱离了圣贤教育至少有三代了，不是短时间的啊，三代可以说把这桩事情啊忘得干干净净啊，我们今天从小到大所接受的家教没有了啊，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，学校里面没有伦理道德啊，社会教育那大家更清楚了，这不用说了啊，所以养成这些毛病习气啊，现在学佛。这个接受到圣贤教诲啊，接受之后啊，我们要认真学习，要认真的忏悔，改恶向善了。一般宗教里面说呢，这才能得救啊。所以因果教育非常重要啊！人要能相信因果教育，这个人就有救，就能得度啊！ 你看看袁了凡先生啊，于敬义先生啊，他们的回头从哪里回头啊？说实在话了，都是从英国里的回头啊。在中国自古以来，教因果教育的，就是城隍庙啊！啊，我常常讲啊，支撑中国这个民族五千年而不堕落，啊，没有在这个世间消失，靠什么？靠教育。啊，三种教育，从小家教，啊，父母表现的伦理的教育，就是《弟子规》啊，《弟子规》是父母对儿女的身教，啊，父母都做到了，小孩从小看着父母。上行下效啊，那个根扎得稳呢，他就学会了啊。学校教育，道德的教育啊，这个是夫子提倡的，孔子提倡的啊，孔子教学四个科目，第一个德行，道德教育啊；第二个是言语；第三个是政事；第四个是文学。啊，文学放在最后啊。啊，《弟子规》上讲，现在《弟子规》是夫子在《论语》里头的一句话。行有余力，你才能学文啊，就是前面三章啊，你都做到了，你可以学一些文艺，前面三个没做到不行的，前三个正事啊。第二是因果教育啊，是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，这个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啊。这一句话不是我说的，胡秋元先生跟我讲的，全世界老百姓，中国老百姓是全世界最优秀的。我想想是有道理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自古以来就受这三种教育的熏陶。啊，这三种教育非常普遍。你看每一个县市啊都有祠堂。祠堂是教伦理啊，教孝悌啊，都有孔庙，孔庙是教道德了，五伦八德啊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，儒家教的是这些东西啊，城隍庙可不能轻视啊，城隍庙教因果，晚近啊，在民国初年，印光大师就看清楚了， 他是我们佛门净土宗一代的祖师，一生当中几乎全心全力呀，提倡因果教育。啊，如佛他也提倡啊，但是没有因果教育那么积极。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世界已经乱了。啊，伦理的教育虽然好，要很长的时间，啊，救急啊，来不及了。佛法的教育好，也要长时间的熏陶，不能救急。救急只有因果。如果人人了解因果的理论与事实真相，我相信他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自然会收敛。道理在此地，所以他老人家一生全心全力地提倡三本书，了凡四训、感应篇汇编、安世全书，一生提倡这三本书。这三本是因果教育啊，大量的印诵啊，可是这三本书都是文言文写的，现在大量的印诵啊，人家看不懂。他老人家那个时候写，那差不多是100年以前啊，那个时候读书的人呢，还都读文言文啊，没有问题啊，可以能够啊流通。现在这个一般中文程度啊，这一落千丈啊，啊，这三种书看不懂了。那我们想想祖师这番苦心。这个苦心是救世啊，哎，在中国来讲呢，是挽救这个国家民族，让5000年传统文化不至于中断，要靠这个东西来救济啊。啊，所以我们能够体会到祖师的苦心用意啊，那在现在怎么样把因果教育普遍的来发扬呢？啊，还是他这三种书啊，所以我就想呢，现在人最普遍的连续剧 啊，我就在大声疾呼啊，要把这三本书拍成连续剧啊。那么《了凡四训》连续剧20集，大概明年2、3月间呢，就可以推出来了啊，电视台可以播放。接着还有6集的于静义于造神记，跟他合在一起啊，这样一共26集。好啊，下面接着我们要做的太上感应篇30集啊，安世全书30集啊，安世全书它一共是4个部分啊，我们现在考虑欲海回框是戒因，万善先知是戒杀啊，文昌帝君殷志文 跟感应篇性质差不多啊，那里的因果报应的故事太多了啊，能够把它用30集拍出来啊，对全世界流通。这个是印祖的济世的宏愿呐！啊，我们继承祖师的教诲啊，一定是全心全力的态度。那么除这个之外啊，我请江一慈老师画了一张地狱变相图啊，这个很多同学你们都看过了啊，这个地狱变相图是城隍庙里头因果教育最重要的一部分，阎王殿呐啊，我受这个教育印象就非常深刻，影响一生。那我知道它的好处啊！啊，小时候这个都是10岁以前啊，母亲每年都会有几次到城隍庙烧香，带着我们兄弟到城隍庙。烧香的时候看阎王殿告诉我们了啊，干什么样的坏事你看受什么样的果报啊，刀山剑树有点啊，印象非常深刻。一生当中啊，起心动念不敢害人啊，对学佛很大的帮助啊！啊，一生当中，处事待人，处处都是忍让，从来没有给人家竞争过，啊，都是让。哎，可是很奇怪，越让啊越殊胜，哎，才真正体会到。古人所讲的吃亏也是福啊，啊，吃亏不是真吃亏啊，有后福啊，啊，难得糊涂啊，啊，这两句话很有道理啊，啊，那么从我们这一生当中啊，这是体验到啊，所以对于这些理论跟事实深信不疑啊，我现在不但是把这个介绍给我们同学啊，在许多场合当中我还介绍到许许多多国际上的这些名流学者啊，我把这个名介绍给他们了啊，地狱变相图展开他们都很欢喜，艺术品啊，有收藏的价值啊啊，那么现在我们把它做成光碟，我这个太方便了啊，成本又很低啊，有文字啊，又有解说结束啊！现在过年期间啊，你们一家人看看这个观点，看看了凡四训，真受利益了，那叫大福报啊！啊，使你身心安稳啊，跟那个一般这些娱乐决定不相同。这个你真正受利益，所以时时刻刻了 我们都要得到清安，那是真正的受用。下面一个是定觉分，这个是无论在佛法在世法都很重视。儒家修学方法最高指导的一部书啊，就是《大学》。《大学》是方法，《中庸》是理论。啊，你看《大学》一开头，知止而后有定啊。啊，他很重视啊。啊，说得很好啊。佛家没有说知止，但是佛法了，叫人放下了。啊，知止跟放下了，说的不一样啊，意思相同。啊，定是真心。定的反面呢是乱的，啊，乱就胡思乱想啊，啊，那是妄心，啊，怎样使其妄心呢恢复到真心？啊，真心生智慧，啊，即佛法这个三无。三无漏学啊，因戒生定，因定开慧也啊，慧才能够解决问题。定是其中的枢纽啊，我们持戒是为什么？持戒是为了帮助得定，戒就是放下。就是大学里的讲的知止啊，然后才有定啊，定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了。那么在佛法，这个定呢，梵语称为三昧。翻译成三昧，三昧翻成中国的意思，翻定，翻禅定，也翻作正受。啊，三是正，啊，昧就是受，啊，从意思上翻呢，正受，正受，正常的下手。正常的享受就是真心现前啊，妄心不是正常享受，妄心里头杂念太多啊。啊，什么人有正受呢？现在说是真正修行功夫得力的人有正受啊，他们有杂念。没有乱想啊，所以他的心是定的啊。念佛念到功夫成熟的时候，妄念不生呢，是二六十中都能够啊与佛号相应。念念当中啊，就是一句佛号 他心是定的，心是清净的。啊，无论什么境界现前，顺境逆境，他都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这是正确的。啊，这个叫念佛三昧呀。啊，就是这种正受是从念佛得来的。啊，念佛三昧在佛法里面讲，是无比的殊胜，诸三昧中之王啊。啊，比修其他的三昧容易啊，只要你肯念，念的时候呢，放下外缘，放下外缘就是知止啊，啊，知道事处世间一切法都不是真实的啊，只有啊念佛三昧是真实的。你能够带得去的啊，其他的这个世间所有一切法带不去啊，带不去不是真的啊，带不去的趁早放下，表示哦，等我临终时再放下来不及了，临终时未必肯放下啊，那放不下呢，还是依旧去搞六道轮回。所以要在现前放下，不要再执着了。而日子怎么过呢？是随缘啊，随缘是最快乐的。不要攀缘，攀缘是我想怎样怎样，那是攀缘啊，随缘没有自己的想法。啊，随着大众，随着环境，那有一样不好。啊，这怎么说呢？你通通不分别不执着，就多好啊！有分别有执着，就有好坏的经历。啊，没有好坏，啊，那就没有一样不好。啊，是对修行呢，都有很大的帮助。啊，逆境里面呢，学不成慧。啊，逆境里头不生成慧。啊，顺境里面呢，不起贪爱，这不都是修行吗？佛教我们勤修戒定慧呀，熄灭贪嗔痴，我们就用这一句佛号啊，熄灭贪嗔痴啊，啊，这个重要啊！啊，凡圣的差别了，圣人他没有贪嗔痴。他有戒定慧，凡夫呢没有戒定慧，只有贪嗔痴，贪嗔痴搞六道轮回啊，戒定慧了生死出三界啊，啊，所以念佛人要记住，世尊教导我持戒念佛啊，经教里头教导我们，佛不在世了，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啊！啊，不怕受苦啊！我们受苦受难呢，这一生算什么？时间很短， 应当要受苦。啊，常常受苦啊，你对于这个世间呢，不生贪念。啊，如果福报大了，啊，伺候的人多了，你就不想离开世间，你会起贪心，啊，你会生烦恼，啊，所以生活清苦一点好啊。啊，现在过年了，中国人重视旧历年呢，啊，那年夜饭你看呢，都是满满一桌。十多个，我看了有20多个菜的啊。那我们学佛的人啊，学佛的人最多6个菜，有讲究，三德六位啊。那平常我们吃饭的时候，说老实话，3个菜就很好，最多不可以超过6个。我们供佛嘛，供佛是三德六位嘛。啊，供佛少的3个菜，最多6个菜。啊，我们要学佛，啊，不要跟这些凡人学。啊，现在国际上，我常常参加国际会议。啊，国际会议那个宴席，啊，国宴都是3个菜。我参加过布什总统的宴会，啊，晚宴也是3个菜，啊，3德6位，啊，可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宴会呀，菜比较多，啊，不止3个，啊，有差不多，啊，我这个在北京啊参加过这个。人民大会堂的正式的国宴，啊，我陪同印尼的宗教团访问中国，好像有6、7道菜，啊，这学佛啊，现代的人应当要懂得，啊，这个科学技术进步。资源比从前丰富多了，啊，所以饮食我们还是要节俭，坚持素食，啊，素食对我们的健康有决定点的利益。没有妨害啊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很快我就选择素食，我学佛半年就吃长素了。啊，那个时候我还在工作，我的长官、朋友、同学看到我这个样子，他说你怎么这么迷信啊，啊，学佛可以啊，这个吃素不行啊，营养不够啊，啊，可是我依旧坚持。啊，那个时候我也很小心。啊，我每半年就检查一次身体。检查这很正常。啊，那我就坚持下去了。啊，大概是这样3年的时间。啊，以后就成习惯了。啊，我的素食54年了，啊，所以形象在此地，啊，大家看到我也都很欢喜，啊，不比这个吃肉的人身体差了，反而比他们好，啊，所以这形象啊，度了不少人。啊，很多这些国外的朋友就说，哎，法师身体不错，啊，听说我这么大年岁 你是怎么保养的？我告诉他两个方法，一个是素食，一个是清净心。我说没有别的，生活简单，工作也简单，每天读经教学，除这个之外我没有操心的事情，万缘放下了，一心念佛了，养生之道自然就在其中，就心要定，这个事出世间做学问修道，要想有成就，你看《三字经》上教给我们，这个都是古圣先贤的教训，教之道归一转了，不能杂了，学太多了不行啊。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，深入到一定的程度啊，那就是定，定能开智慧，智慧开了之后它就旁通啊。古德说的话不错啊，一精通啊，一切精通，我们修学一个法门通了，所有法门都通啊，一精通千经万论都通了，一个法门通八万四千法门都通了，这叫捷径啊！最忌讳的是你学的太多，学的太杂，智慧不开啊！常识丰富，智慧不开，不能解决问题。解决问题要靠真实智慧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！对于这桩事情。了解最清楚的是古圣先贤，诸佛菩萨了，他们了解。这是定。最后一个呢，舍。舍，舍是名境界时。善能作了取舍思维，不会后悔。舍就是放下。晓得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缘的这些境界，一般讲呢，人事境界。物质境界都是虚而不实啊！这是《般若经》上讲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！不是真的所以你要放得下。舍不是说不要了，那你搞错了。有很多人听到我们讲放下，他听错了。他一心一意想学佛了，工作也放下了，辞职了，不要工作了。家也不要了。过了两三个月，他写信给我。他说现在没有收入，生活成了问题了，怎么办？佛在哪一部经上叫你不要家了，不要这个工作了？佛没有这样教人。佛教你舍，是把你 心里面的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是这个，不是四啊。四要是放下了，那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了，他就得入般涅槃了。他为什么还要49年这辛辛苦苦讲经说法教化众生呢？那这不是都四吗？啊，所以说四没放下。四有没有妨碍呢？没妨碍，离四无碍，四四无碍。四照做，心里头痕迹都不着，这个叫舍觉分啊！啊，你要是通通舍掉了，舍你不觉啊，你还是迷嘛？那舍要觉啊，舍不可以迷呀、啊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！如果是在家啊，好好的学佛啊！所以我们这些年来极力提倡《弟子规》，提倡十善业道啊！这是什么？做人的根本，修行的根本。根本没有，好像盖房子一样，没有第一。你这个房子怎么能盖成功？啊，而且佛法，佛法是四道，这个一定要懂得。四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啊，不孝父母，他怎么会尊师重道？尊师重道的人没有不孝顺父母的啊！所以师道是以孝道为基础啊！啊，孝道的养成呢、啊、是家教啊！啊，所以教育的这个。根本是家庭啊，没有家教，其他教育都没有根，很难有成就啊！啊，今天科学技术发达啊，这些科学家们没有孝悌忠信的家教啊，所以发明这些东西伤害人的给人带来的是恐惧啊！啊，所以这次吉隆坡的国际和平会议啊，就有很多人在呼吁，希望科学家不要再发明了啊大杀伤的武器啊，不要发明这些东西啊，多多的把这个科学技术应当用在人民生活福利这一方面啊，这就好了啊，不要搞这些战争的武器。那么看看科学家们能不能接受 啊如果科学家从小都受过这个孝亲尊师伦理道德的教育，他决定不敢啊。啊，在中国有例子啊，中国古书里的记载啊，在汉朝时候就有人搞这些科学技术啊，三国的时候诸葛亮发明的木牛牛马机械化的运输啊，可是他们在临死之前 把这些技术全部毁灭，不留给后人。啊，所以有人觉得他们很自私，啊，不好东西不肯传人，不是的，他们看得很远。啊，这些东西如果在一个没有伦理道德的人的手上，带给社会，带给世界是灾难啊，不是好事情啊。啊，所以宁愿把它毁掉，不传合适。啊，这就是对历史负责任，对后代负责任。啊，这是伦理道德教育所产生的效果。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这个七句分呢，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。啊，后面呢它还有三空。啊，我们下一堂课再学习。